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5月6号星期一。哇，这个现在这个声音啊，是不是还是有点那种脆音齁？我发现有一些中文的发音，我现在声音这个状况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发不太出来，但是大部分的音好像都可以齁。是这样子的齁，这个季中休息的这两个礼拜啊，我那时候一回台湾开小咪，然后声音就出状况。还好那个不是小咪啦，大咪。还好后来那个讲座算是非常就是顺利的完成哦。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所有来参加大咪的朋友齁。那一天真的希望大家有玩得开心，我自己也觉得还蛮开心的齁。因为真的在做这个节目做那么久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哦，原来在听我节目的人，大家跟我的互动是这么的好哦。当天有一种不知道怎么说诶，就是不管问什么问题好像大家都抢着回答，好像那种小咪的那种参与度非常非常的高。好啦，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好玩哦，也希望说今年，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机会，因为今年真的是有一点点时间真的太忙哦，明年吧，或者是今年年底哦，下一次可以机会再跟大家一起来见个面哦。那这一次的话，因为实在是人数非常的限制啦，希望下一次我可以再找一个更大的场子，然后可以有更多人一起来参加。好的，今天呢啊，应该说上周五，原本我也是计划在5月3号就出来这一集，但是因为我一回到东京马上又感冒，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状况。可能因为你知道我去清迈跟曼谷，清迈跟曼谷的温度呢，其实清迈我记得是40度，然后曼谷的温度呢是36度，一回到20度的东京啊，马上就感冒，这应该也算是另外一种的水土不服吧。所以我一回来之后呢，声音马上又出状况了，所以上个礼拜呢我也没办法录音。诶，真的是诶，你知道日本大特的时候我录了整整一年哦，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因为上一次有比较大的身体的状况，其实是在去年的5月，我从关岛回台北之后，那时候确诊。不过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在台北确诊，然后声音都备好了，回到东京的时候其实声音已经完全好了，但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整个声音的状况一直回不来。在曼谷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整个回来了，结果一到日本马上又出状况了。所以今天我的 intro 就讲少一点吧，因为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已经是我在去季中休息之前我就已经录好的。对，大家应该看着这个进来的。我们这一次啊，就是在这一年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朋友呢常常会问我说，如果说在日本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哦。我想这件事情也想了很久，我到后来就想说，不如我就来真的去在节目里面去跟大家分享一些真的来日本生活的那种感受。所以这一次呢，在季中休息之后哦，我会开始有一个新的企划。这一次的这一季呢，应该会有2个月，应该会有9周吧。我的计划是说，接下来每一次大概都会是在像日剧一样，每2个月，然后可能9周到10周，然后我就会休息2周左右，让这个节目啊，我自己这边可以有一个还不错的平衡。那这个平衡可以让我这节目可以继续做下去啦。要不然你知道，连续做这一年，其实真的也是蛮累的，也会有一种觉得说，哇，真的是每一集都在做，有一点完全停不下来的感觉。这一季呢，我有一个真的非常特别的企划，其实我是跟 WIJ 合作的，日本直活 World Life in Japan。 如果你住在日本的话，你应该知道这一个组织哦。那这一个之前呢，马克有上过我的节目，我那时候就跟他聊过这件事情，就一直在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不是可以在节目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来日本住住看的话，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其实大家听节目听了那么久，应该很多人都来日本玩嘛，但是你要对于说搬来日本住的想象，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困难的。说坦白话，我当初呢来日本念大学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18岁，然后家人也反对，然后我想说反正不管怎样我就是要出去看看哦。最后花了很长的时间说服家人哦，然后一个人跑来日本。后来呢，其实第二次来日本，后来又去美国的时候， 我已经蛮习惯的，就是很习惯从一个国家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但是其实这件事情仔细想想并不是这么的容易，所以呢，我就觉得可以在日本大特搜的这一个节目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企划在这里面穿插，可以让很多如果你已经听我的节目听了非常久，也对于住在日本好像有一点点兴趣的话，这应该会是一个蛮不错的开始吧。我觉得不见得要马上做这件事情，但是你总是需要说听一些人讲一些事情，你慢慢的才会了解说，哇，原来现在这么多人从台湾搬到日本去，在那边生活，大概会有一些不同的成长的方式。那当然有一些搬来之后呢，最后就搬回去了，然后有一些搬来之后呢，非常非常挣扎，非常非常的困扰，最后好不容易呢在日本留下来了，那当然就是很多的甘苦谈，还有一些非常挣扎的事情哦。所以说呢，这一季我的打算是这样哦，从这个礼拜三开始，隔周的礼拜三我就会来插入这一个企划日本物语突然开始。我不知道你如果照这八个字怎么来的话，可能年纪可能跟我差不多如果年轻人的话可能会不知道这到底什么意思，但是呢我希望这些，但是呢我觉得以我这样做一年来，我们聊旅游，聊趋势，聊文化，聊铁道，聊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也聊了音乐，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受到说，其实这些比较会是很多在做跟日本相关的 Podcast 或 YouTube 比较少在做的事情，因为这些其实呢除了旅游之外的部分，真的都是住在日本的时候你生活当中你会去感受到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来更进一步的来聊聊这件事情吧。好的，这个企划呢我跟 WIJ 一起合作，所以我就邀请了 WIJ 的 Rita 一起来共同主持这一个企划。这也是呢日本大特搜开播以来第一次我有一个共同主持人，两个人一起来主持一个小单元哦。所以今天我就会跟 Rita 两个人一起来聊聊这一个企划我们到底怎么开始的，而接下来呢我们会怎么样来跟大家来聊聊日本物语突然开始。好，那我们欢迎 WIJ 日本直活的 Rita。
嗨，大家好，我是 Work Life in Japan 的 Rita。
对，我们这一次跟 Work Life in Japan， 我们一起合作这一个算是蛮特别的一个企划。
对，对我们来说也算是蛮新的一个尝试，这样子。
你们觉得很新吗？我看你们常常都在做各式各样的企划。
我其实就是东做一点，西做一点这样子。这么专业的 podcast 其实蛮少的这样子，因为我们还是以文字为主。
对，因为这一次呢，其实我一开始找 WIJ 一起来合作这个，因为我们其实日本大特搜做了一年多了。然后收听节目的人呢，其实很多，我常常收到说大家都很想要搬来日本住住看、哦、对，但是就觉得说这样子的资讯好像也不是那么好找，
没错，
对不对？不是那么好找，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些科普的东西。
嗯嗯嗯，而且这种资讯其实蛮零散的，都是个人经验居多那样子。
对，所以这次我跟 WIJ 跟 Rita 我们两个人其实讨论很久，我们开了不知道多少次会
有一段时间慢慢把那个雏形定出来。
对，我们这一次定的这一个题目叫做日本故事突然开始。我会讲日本故事突然开始的原因是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像我跟 Rita 来日本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就是每次人家在问的时候都会讲得很轻描淡写。
对，
其实出国住这件事情就是你要讲复杂是可以很复杂的，但你会觉得说好像大家都听不懂。
没错、
对不对？你会这样子对不对？
就淡淡的带过就好，
淡淡的带过就好。但我们这一次要来那个认真的面对这件事情，
没错听听看其他人怎么来到日本的，
怎么来到日本的。对，因为来日本这件事情，像我来念书或者后来去美国念书或什么的、其实一开始出去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想象，但慢慢都会发现这些想象你到了之后会发现跟原本想都完全不一样。你自己一开始来日本也是这样吗？
我其实跟接下来的四位其实有点雷同，就一开始我对日本其实也没有任何想象，就只是刚好我在学日文，我觉得日文这个语言对我来说蛮亲切的，那出去国外、美国又好远，那就去日本试试看吧。
为什么大家来日本都是因为觉得美国很远？
美国真的很远
真的很远是不是？
对，就是你没办法那么轻易的回台湾。
对 对,
对，家里面就是对日本有一些了解这样子。
Rita， 你那时候刚来日本的时候，你有碰到就是日本传说的百慕达三角洲吗？
我还好欸，不知道我没有印象还是还好，因为我来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是他们当地成年的年纪这样子，他们20岁成年，我19才来。
那时候有人帮忙？
还好，就是前辈们的帮忙。
因为其实来日本你会发现日本的整个居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复杂的那种手续哦。
没错，就是你真的是要，他们没有实际的，没有操作过，他们就没办法帮你办。
对，然后他们没操作过的东西有点多，哎，可是现在应该少一点了吧？
就好很多了啦，那个真的太久之前了。
太久之前，其实我觉得在日本一开始呢，就是很多外国人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准备的那么好，但他们也是很认真啦。
对，他们是很认真，
很认真，
但是就是措手不及这样子。
对，在那一个年代，一方面资讯不是那么的足，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说，欸，外国人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要处理，
就超出他们的规划他们的想法之类的。
现在这件事情就比较没有，
就是因为现在听到这种就是什么东西办不好什么比较少了这样子。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专题呢，我们会邀请就是不同的人来聊各式各样不同来
日本
的方法
的，没错。
对，然后我们这一次有念语言学校来的，
没错，语言学校就最一般的这样子，
说他最一般，
最一般
比较多嘛，
比较多人就是第一个想到可以来日本的方式这样子，
对，就念语言学校来。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念语言学校是最简单的，
对，就是比较好拿到签证之类的这样子，
砸钱就可以，
没错，有钱就可以来那种感觉。
对，然后我们这一次也找到了两位就是工作来的，但这两个呢，一个是找到工作才来，
没错，一个是完全没有找到，直接来找，
直接来找工作，那个我觉得也是蛮疯的，
很厉害。
对，然后还有就是打工度假来的，
对，打工度假，
欸，打工度假应该是蛮多人很喜欢的一个状态。
现在听会觉得很普遍嘛，随便遇到就是都是打工度假来的这样子。
对啊，欸，如果当初有，应该也会选择，欸，
哦，你会选择打工度假？
就觉得有一种那种完全没有 commitment， 不需要来了再说的状态。对啊，那你自己那时候是怎么来的？
我那时候就是最一般的，就是留学，来留学，来念语言学校，然后念完语言学校进到大学，就这样。
欸，这个最一般其实也蛮难的耶。
现在想想好像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欸，你来念语言学校的时候是完全不会日文吗？
就 N3 左右的程度，就是可能生活上问多少钱什么可以这样子。对，但是也有被就是日本人问说你听得懂日文吗？那时候其实很挫折，我听得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
对对啊，其实日文这个语言哦，在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点点卡，
会，就是它会有一个卡关的时间，这样你怎么念，你就是念不进去的那个时期，这样子。
你那时候是怎么熬过来的？
怎么熬过来的？就是不要多想，
不要多想。
对，因为你就是卡在那边，你也不能怎么样，你也没退路了，这样子。我那时候就放话跟大家说，我要来日本念大学，但是我要念什么我都不知道。
你要念什么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
对对对对，所以你念语言学校的时候，你还在选择你要念什么科系？
我在选择我要念什么科系，我在选了半年左右。
你最后念了什么科系？
我最后念了日本语教育系，就是有点像是台湾的那种中文教育，就是教外国人日语这样子。
可是你来日本之前你本来念什么？
我本来念观光。
欸，但是你后来为什么 不念类似的嘞？
观光，你其实我们那时候学校就三条路，你不是走航空业，不然就是餐饮业，不然就是当导游。
嗯，
但我认真想了，这没有一条是我想去的地方。
哦，
对，所以我想说，欸，那如果说有机会可以出国的话，那要去哪里呢？我在念日文，那就来日本吧。
嗯嗯嗯。但是你日文这样子念完之后，你是念大学，然后就念日本语，所以四年啊？
对，就念四年。
哇，
没错。
哇。哇，
蛮开心的，因为一开始你就是很喜欢这个语言，
对，
然后你就是越学，然后你在语言学校老师怎么教的，那你在大学你看到说，欸，当初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子教你。
哇，你在日本念大学，我就很想跟你来聊一件事情。
嗯，
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在日本念大学之后，我一直有一个脑中很多的问号。
嗯嗯嗯，
就是在大学认识的日本人跟在工作之后认识的为什么可以差这么多？
没错，真的差很多。
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
那个差距大到我是有一点点惊讶的。
对，现在有在联络基本上都是那时候大学的朋友。
对啊，你自己有归纳出什么原因来吗？
我觉得工作上，我觉得他们会界限画得蛮清楚的，工作就是工作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工作上遇到我们就是谈公事这样子。
嗯嗯，
对，那如果说之后有保持联络的话，那当然很好，但是可能再过个几年 就会慢慢淡掉的，
因为我们就是工作认识。
对，
好像台湾人的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距离感
再更近一点那样子。
对，有时候太近的时候大家也是会困扰，
没错。
因为应该说在日本待久之后，有的时候对面对台湾人的那个距离感的时候，你会有一种
抓不太到，像就你问这么多可以吗？
对对对对对，你怎么会问我那么多问题这样？
对，就是这些问题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问出来这样子。
哇，欸，但是我觉得这样，如果你那个时候来念的是大学，然后你大学四年，然后你又经历了那么多跟日本人一起看的东西，
嗯，
你不会很不想在日本找工作吗？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在日本念大学的时候，因为已经知道太多了，
对，
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有各式各样的觉得说这公司有点不是很想，嗯，那个地方好像有点太怎样这样。
我其实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我就是来念大学，念完我就回去，而且我又是念日本语教育，当然是回去教书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没有说真的要想要留下来。因为我是大学三年级开始找工作，那时候我也没很认真在找，然后四年级我想说太闲了，那大家都在找工作，我也跟着去找工作好了。但是找了一圈之后，你发现没有你想要做的事情那样子，因为我就是想要教书。
哦，
对，后来就刚好遇到就是有认识的，又是认识的人
介绍
的工作这样子，对，想说哎，欸，那就留下来试试看好了。因为你知道国际搬家其实有一点麻烦，
哦，其实也蛮麻烦的，是真的。
没错，那既然有工作机会，那我就再留个几年试试看好了，
就可以不用搬家了。
没错。
哎，我觉得这个 threshold 其实是有的，欸，
嗯，
应该说，当你在想象中要去搬到国外去住的时候，嗯，你一开始会觉得搬到国外去住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所以你要做到这件事情，你要跨过一个很大的坎，
对，
你才愿意搬到国外去。但是搬过去之后，因为你跨过一个很大的坎，你要搬回家之后又会出现一个坎。
出现一个坎，没错。你想象你当初出去的时候，你只带一个或两个行李箱出去，但是你要回家的时候，那就不是一个行李箱、两个行李箱的事情了。
真的耶，
嗯，
你这样一直讲，我就忽然想到，我第一次从日本搬家回去的时候，嗯，租了半个货柜。
有听到蛮多类似的，对，都是货柜这样子。
我从美国搬家回家的时候，也是跟朋友一起租了一个站板。
嗯哼。差不多大家都是这样子，就一开始要出去国外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门槛不是是心理上的门槛，只要你跨过去，嗯，很多事情其实都轻松了这样子。
不过那个真的很难跨过，因为
好难，嗯，
因为出去之前资讯实在太有限了，
没错，
你哪怕从非常多的报章媒体甚至听日本大特的时候听到那么多的资讯，嗯，你其实到了现场之后你都会发现说哇，那个资讯其实有一点点小落差，
一样跟我们 WI 这个文章一样，上面有这么多人的故事但是真的你亲身经历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故事，
就是不一样的故事，
没错。
对，因为出来之前的那一个计划好像真的很难顺着走，欸，
对，其实真的很难顺着走那样子。但我真的蛮幸运的啦，因为就是我一开始的计划我就是要进大学，但后来的路我就没有继续想了这样子，
就没有继续想。然后进了大学之后就是后来就开始教课，
对，就开始进了大学之后，后来就也没有教课，就是进了大学就学怎么教人，
教人日文，
对对对，然后就拼命的玩社团。
对， 对，日本大学玩社团啊。
你有加入什么社团吗？
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我有带一个学生报社跟一个管乐社。
哦，管乐，嗯，
对，我觉得日本人玩社团的那个纪律有时候会把我吓到。
对，其实他们很认真在玩社团，
很认真在玩，很认真在玩，
没错。
他们玩社团的那种心情有一点点像是就是来学校，就是在教室里面不需要上课，只要睡觉就好了，然后玩社团，然后一直玩到大三的时候开始准备找工作。
没错没错没错，就跟我们的社团里面的学长姐很像这样子。
然后大三找完工作之后，大四没事干，连学校都不想去了。
对，然后就大家就是成天，我们那时候是有办公室的这样子，就窝在那个办公室里面那样子。
对啊，所以然后就开始找工作，所以其实在学校里面算是蛮好的。
我觉得在学校那四年其实真的蛮开心的这样子。对，那因为我当时的社团是那种学员祭，就是日本特定的，啊，对，日本才有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我们其实蛮严格，就是那个上下规，就是那个什么上下阶级其实蛮严格，所以那个日本职场的有一些东西，我其实在那边学到的。
哇，
嗯，
真是没有想到那种东西，其实，在校园里面也是那么的严重。
对，它其实是蛮严重的。我其实不知道进去之后才听，哦，原来学长姐以前是这样子带我们的这样子。
我觉得这种比较软性的社团。还好，我觉得男生有一些那种体育性质的，哇，那真的是
好可怕，
啊，真的是好可怕。有时候你听到，你都会觉得哇，我们当兵都没那么乖。
我有听到人家分享就，
对，
这么认真，
就觉得说在台湾当兵的那种乖是被逼出来，你非得那么乖不可嘛？哦，因为你是去服役嘛，嗯，是义务役嘛。但日本你要参加社团，那是你自愿的，
对，你自愿的，然后你自愿进到那个环境，
然后还这么乖，
嗯嗯嗯，
然后那个哇。 很特别，我觉得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状态。我跟 Rita 算是一个蛮 classic 的代表，蛮经典的代表，就是来念书
来念书那样子。没
错，我自己是念书完之后就走了啦，然后又来又来之类的，
又来来来回回，然后一直留着那样子。
对，我是不介意搬家的那种，一直在搬。
哦，对，我当初就是不想要搬家然后刚好有这个 offer 就留下来了这样子。
OK，
对
对啊，好的。所以我今天呢就是非常谢谢 Rita， 我们就是这一集呢我们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我们会隔两周就会有一集，
对
我们会连续有四集的节目、然后 Rita 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这一个这些人怎么去找到他们的，
怎么去找到他们的，他们其实都是算我们 WIJ 的前辈们那样子，他们都有个别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有文章。那其中有一位是一开始跟创办人一起把这个网站做起来的，那另外一位是途中加入，那他们三个主要是中心那样子、那后续有一些人是透过这个网站得到一些帮助的那样子。
所以你就从就是过去你们访问的人里面，
没错，从过去我们访问里面的访问过的人里面去找，然后
故事最离奇的，
对，就是最特别的方式这样子，然后都不一样的方式来到日本的人。
所以接下来呢，这几个礼拜的这一个我们跟 WIJ 的这一个特辑，就是日本故事突然开始，我会跟 Rita 一起主持这一个单元。哎、Rita， 你第一次在 Podcast 这样子主持节目，
我真的是第一次主持节目哎、欸。
很紧张吗？
没错，其实真的很紧张，看到这些器材
看到器材很紧张，看到人不会紧张，
人还好，因为就是自己平常熟悉的人，
熟悉的人。
对，
對，好的，我们就请大家拭目以待了。我们接下来从这周三开始，然后呢我们会有四集，就是每隔两周，对，连续两个月的时间你会听到。如果你很想要试试看说如果来日本住住看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的话，你或许可以从这些故事里面得到一些灵感，
欢迎大家收听。
好的，那我们这期日本大搜就到这边咯，我们谢谢 Rita。
喂，拜拜。
对，我们喜欢这期节目不要忘了一下五星好评，也追踪我脸书 IG， 我们下集节目见咯。对了，礼拜三就是我们合作的第一集哦，记得要收听日本故事突然开始。
拜拜。